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5月29号到6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学法的状态，学法应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最近有些体会与同修交流。一，应有一种无比珍惜的心态。我学法时，有时不自觉的是捧着大法书在看，而不是拿着大法书在看。拿着与捧着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有时看到同修递大法书时是单手而不是双手，有的同修对这方面不在意，我想这应是要注意的一方面，往往体现出对大法是否有个根本的认识，真的知道法是什么。如果真的知道法是什么，我们就一定会无比珍惜，就会捧着书看，就会双手传递，怀着无比珍惜的心态捧着大法来学，会与大法连在一起，融在能量之中。二，倍感亲切与欢欣的感觉。大法弟子看到法，就应如婴孩看到母亲一样，就应是亲切与欢欣的感觉。时间长点没看，就有种嗷嗷待哺的状态，没事就愿拿起书看，没事就愿拿起法看。三，敬师敬法与敬畏的心。学法时尽量去除各种干扰与杂念，以心学法，这样才能敬师敬法，跟着法走，不被各种魔杂念所影响，同时对法有种敬畏的心，不敢做出不符合法的行为，时时警惕自己不能偏离法，一旦违背，如同以手触火，迅速收回。写出这种体会，想与同修交流学法应有的状态。要达到应有的状态，我们首先得知道应有的状态是什么，有不当之处尽情指正。就香港出现的污蔑大法与师父的问题与同修交流。谈到学法的心态，我想起香港出现的污蔑大法与师父的问题，我想是不是与我们对大法对师父的心态有问题，是不是在敬师敬法上或对法的珍惜上有不足。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现这样的事，我们是否无动于衷，还是无可奈何，是否心里还在想着这个问题，是否还在想着师父，想着大法。过去有句话，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万里而不愁。这种过去生命中只是母忧儿，而不忧母的状态必须要去除的。在正法中，一切不正的我们都必须得归正。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在想着师父，想着大法，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谁还敢这样做？不当之处尽情指正。
信，听过一个屠夫学道的故事。屠夫路遇修道的师徒二人，得知修道可超脱生死，成为神仙，便欣然随往。一天，师父对徒弟说： 你们要修成道果，就一定要按我说的做。”徒弟俩答应得很恳切。师父把徒弟俩带到一处悬崖上，说：“跳下去就可以成就仙道。”并让大徒弟先跳。大徒弟望着脚下万丈深渊，心想：“这跳下去还不粉身碎骨，哆哆嗦嗦退回来。”师父就让屠夫跳。屠夫想：“我一生杀生无数，不知多少事能偿还完欠下的生命，这一跳即可修成正果，何乐不为？”便欣然跳下。正当屠夫跳下的那一刹那，身体化成万道金光，飘然而去。可见修成修不成，不在时间先后，吃苦多少，心性提高是最重要的，而其根本就是信师信法。要说大徒弟不信师信法，怕没人相信，但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口，考验才算数啊。我想到我们的大法修炼，阅读明慧，知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直很严重，这里面的原因复杂，但是否有信师信法的问题呢？师父早在2005年三藩市法会讲法中就告诫我们，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只是有的学员就是没有正念，什么都具备了，迫害中还用人的思想看问题，还执着一大堆，叫师父怎么办？完全把你自己应该在正实法中做的都包了吗？那是你在修炼还是师父在修？想想我们被迫害严重时，真的做到信师信法了吗？
世人觉醒讲真相中，世人越来越主动。近来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的实践中，我们对师尊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都被清理的没有了，所以环境不同了，人也变得理智起来了。因为人有自己明白那一面，同时呢，人还有先天那部分，先天的根基吧。因为多数人都是来得法的，多数人都是为这法来的，明白的那一面已经越来越强了。所以有时候你们在讲真相中，你听那个人讲的认识很高，都不是平时人能讲出的话，特别是在接受大法的真相的时候，那都不是正常人能够做得出来的。像修炼人一样，就说人明白那面已经在起作用了，邪恶的因素它少了，控制不了人了，只剩下很少的一点，收缩到它关键的那些部位上去，还在行恶，维持着。这一法里有了新的认识，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人都敢大胆地揭露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选择三退远离邪恶。下面我们就举上几例与同修们共用。主动索要破网软体，5月13日下午3点左右，三位同修结伴来到某旅游点，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当他们走到湖边树荫下时，看到一对青年男女相依坐在水边，正在观赏风景。于是三位同修走到两位年轻人面前，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和他们谈起现在气候的异常，极端天气多，气候变化无常，并提醒他们在外面旅游要注意人身安全。这两位年轻人听后非常赞同，就和同修们交谈起来。交谈中得知他们来自河南，男青年26岁，大学毕业后在本地某企业找了一份工作，月工资4000元左右。由于住房等原因还没有结婚， 同修们继续和他谈到目前社会的败象，当官的大官打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而老百姓生活都十分艰难，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工资低，物价高，房价高，买不起房子，所以结婚就难。年轻人听后说，他感受太深了，他每月薪水4000元，一年收入近50000元，而本地房价每平方在10000元以上，如果想要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就得100多万，另外还要装修，至少也得投资20万元，而自己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赚50000元，因此买房子对自己来说就是个奢望，太难了。可是当官的都有好多套住房，现在差距太大了，两极分化太严重了，当官的太腐败了，百姓太贫穷了。同修们又和他谈起贵州平塘县长布乡的藏字石时，男青年非常激动，说他在大学时利用破网软体经常上网，看到了国内看不到的新闻，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他经常和同学朋友谈这些，都觉得中共不行了，不得人心，太坏了，要完蛋了。然后他主动问同修们，你们有破网软体吗？ B 同修正好带有破网软体，于是就送给了他。 C 同修送了他一盘神韵晚会光碟，正在送给他光碟时，一面走来一个执勤巡逻的人员，可能也看到了 C 同修正在送给男青年的光碟。这时 A 同修马上非常理智地和男青年握手，并对他说，请把光碟和破网软体放起来。男青年非常机灵地把东西放进了自己裤兜里，连连说谢谢。巡逻人员视而不见，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就走了。这说明世人明白真相后也在保护大法弟子。同时也请同修们注意，在目前迫害仍在继续的环境下要注意安全。最后同修们帮男青年退出了党团队，帮女青年退出了团和队。明白真相的年轻女士，5月17日下午2:50左右，两位同修出门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当他们经过一个池塘边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女青年静静地坐在水边观赏风景，于是两同修就走到女青年身旁的两个凳子上坐下，与她打招呼并交谈。这位女青年很开朗健谈，在交谈中得知她30多岁，在某企业工作，她的先生也在一个企业工作，经常和单位老总一块出国洽谈业务，参观游览。两同修对他说，目前企业生存空间也很窄，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政府官员的贪腐把企业搞得很苦。听到这里，这位年轻的女士一下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她的所见所闻。她说，现在社会太黑了，什么东西都靠钱开路，合法合理的事在政府官员那里也要刁难，目的就是要给其送钱送礼，过去是送烟送酒，现在又送现金金条古董等东西。共产党竟说假话，为自己歌功颂德。我老公说，那个新闻联播不能看，仅是骗人的东西，现在共产党的东西都要反过来看，不要听信他那一套。国外讲民主自由和法律，而共产党搞独裁专政，暴力恫吓，国际上都不喜欢他。两同修就顺势与这位女士谈到中共干出了活体摘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的人体器官这种最邪恶之事时，女士说相信他做得出来，为了捞钱他什么都做得出来，没有良心，没有道德，只有金钱。还说在他们单位的某部门就公开地发生过有的大官把小官弄死的事，因为他们狼狈为奸，做了很多坏事，如果小官死了就死无对证，保住了大官，所以就采取黑社会办法，暗杀、打针、汽车撞等手段杀人灭口。这个社会太恐怖了，大官欺小官， 小官欺老百姓，是什么社会了？同修们告诉他，中共坏事干多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不治天治，赶快三退保平安。这位女士说自己只入过团和队，那就退了吧。就这样一个生命得救了。公车站相遇有缘人。五月上旬的某一天下午一点多，两同修来到一个公车站旁候车，遇到了一对青年夫妻，于是就和他们交谈上了。得知男士和女士都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女士当过五年兵，同修们跟他们谈到当今社会败相，女士很激动，声音非常洪亮地说，现在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贪官，社会太黑暗，现在用人选人不靠德才，而是靠金钱，靠关系，靠权势，官官相护，部队与地方都一样，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男士出过国，感叹国外人很文明，社会风气好，民主自由，法律健全，依法办事，而中国是人治，权大于法，法律都是吓唬老百姓的，不可信的。夫妻俩正讲得非常兴奋时，旁边有一位50多岁的女士也开口说，自己有亲朋好友在国外，自己在澳大利亚住了一个多月，别人那里文明程度太高了，环境太好了，人与人之间非常友善，遇到困难别人会主动帮助，那里环境太美了，花草树木绿化有序，中国不能和人家比。中国当官的就知道贪腐，拼命捞钱，不顾老百姓疾苦。一次他家的车停在规定的线内，可是交警非要说违规并下罚款单，与其讲理却讲不通，还谈到了国内空气污染严重，水质污染严重，食品毒害，国外没有这个现象，真是太糟糕了。他越讲越激动，越讲声音越大，候车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有的还频频点头，认为讲得好，讲得实在。最后同修们问这对年轻的夫妻是否入过党团队时，女士说入过党，男士说入过团，他们表示愿意退出所加入的邪恶组织。同修们讲完后，这对夫妻等的车来了，他们上车后还和同修挥手告别呢。同修们感叹，哪是我们在讲真相揭露邪恶，而是他们在讲真相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现在世人都在觉醒，都能主动揭露邪恶，作为大法弟子还有什么顾虑呢？应该堂堂正正地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就是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啊，不能再彷徨犹豫了，大胆去实践吧。来自北京的小伙子。5月20日的中午，某同修到一个景区讲真相，看到一个小伙子独自坐在一个池塘边的圆桌旁，正玩着手机，同修就走过去，也坐在他旁边，并和他聊起来了。他很开朗，毫无拘束，在交谈中得知他是湖北籍人，今年26岁，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做生意，住在六环外，上下班得3个多小时，工作很辛苦，生意难做，压力大，完全靠关系，靠金钱，靠贿赂，靠金钱买关系，当官的太贪腐了，现在已形成恶性循环，见怪不怪了。他还说北京的生存环境太差，今年以来北京空气品质很差，雾霾笼罩整个城区，天空阴沉沉的，灰暗暗的。有一个外国人每天早晨在三环线跑步，坚持早锻炼跑了3年，吸收空气中的毒气多，前不久得了癌症死亡了。这件事影响很大，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人都不愿意待在北京，北京空气毒害大，人们的身体成了吸毒气，房价高，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做生意全靠关系和金钱，老百姓生活太苦了。当同修与他谈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小伙子说 自己有一个台湾朋友是修炼法轮功的，曾给他介绍台湾练功的人很多，有时也谈到这个事。他说自己从来不反对别人的信仰，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同修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入过党，现在就退了吧。接着他还说自己不准备在北京待了，那里环境很不好，自己准备回湖北老家，钱赚的少一点都无所谓，生命是最关键的，现在人们都不愿意在北京待了，都想远远地离开那地方。同修对他说，生命与财富就像数字一与零的组合关系，如果暂时只有数字一而没有数位零及财富，可以在以后创造零，而如果失去了一，即使拥有无数个零，结果还是等于零。所以你的选择和认识是对的，祝你今后生意兴隆。小伙子连连说谢谢，就这样一个明白人为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光明选择。我们对共产党没有好感，所以不加入他。5月22日中午，外面骄阳似火，热浪滚滚，同修们一如既往地出门，面对面去寻找有缘人讲真相。走到一处，看到树荫下的长条凳子上坐着两个女孩，正兴趣很浓地互相交谈着。两位同修就坐在旁边停顿站立了一会儿，然后再与两个女孩打招呼，交谈上了。说起天气的异常，前两天很冷，今天却热成这个样，真是变化无常呀。两个女孩说，是的，今年气候特别反常。说完，她们往长条凳子的一端挪动了一下，腾出座位给同修们坐。同修们感谢了他们的好意，就坐下与他俩继续交谈。在接下来和他俩的谈话中，得知他们都是大四学生，一个正在找工作，一个正准备读研。同修们说，目前大学生毕业，想找个理想工作很难，只有两种人可以找到好工作，一是贪官的子女，二是有钱人的子女，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势和金钱打通一切关系，达到他们的目的。而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他们听完后深有感触地说，真是这样。接着那个准备找工作的女大学生说，我们经常上网，知道现在当官的太腐败了，他们大捞特捞，把捞的钱存在国外，现在叫裸官，把子女送到国外，把钱存在国外，自己找机会出国不回来，太可恶了。同修们就和他俩谈到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的藏字石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亡。那位准备考研的女大学生说，共产党不好，大学生如果要出国或到外企工作，外国人就不要加入过共产党的人。还说他有一个同学准备出国，就办理签证过程中，对方问是否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如果加入了就不要，那个同学入过党，于是马上就写申请退党，后才顺利出国了。他说自己对中共不感兴趣，所以一直没有加入那组织，只愿意过一个平安生活。他俩都没入过党，只是在小时候入过团和队。经过和同修们的交谈，认清了协党的本质，都愿意退出那些协党的组织，为了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前程。同修们在面对面讲真相中，还有很多世人明真相后感人的事例，鉴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例举了。通过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实践，使我们更加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世人都在大胆地揭露中共的邪恶面目，劝人远离邪恶，不当其陪葬品。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走不出去的理由呢？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抓紧时间救度世人。师父在明慧编辑部文章《 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师父评语：作恶者自负中告诫我们，时间不等人了，下一步说来就来，我们一定要明确时间的紧迫性和救人的急迫性，放下自我，抓紧这瞬间即逝的宝贵时间，多救人抢人，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辜负众生的期盼，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
众生盼得救。五月十一日，我和单位领导在大街上走，迎面碰到在县政府部门当领导的昔日同学。他们一行三人，一见面就说：“你兜里带东西了吗？”因去年我给过他光盘，说着当别人面在大街上掏我衣兜，把今年神运光盘一套掏了出来。给我看吧，说着扬长而去。我当时觉得他应背过其他人，所以手还在兜上半压着。这时同行的本单位领导也说：“今年神运我看过了没？”我说没有，他也要了一套。回到家里觉得汗颜，我今天讲真相的神运是让盼得救的众生主动掏去的，我多没用啊！法证人间的时间越来越近，众生醒悟了，都等不及了。清楚的一面知道，得救是此生最大的事。向内找，我有怕心，有分别心，总认为这是个领导，那是个陌生人，完全没有理解师父当年传法时的宗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特别是对于那些个政府官员，你不要看他的职位如何，当年师父传这部大法的时候也是只看人，不看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看任何团体组织形式，也没有工作贵贱之分，什么都不看，只见人心。你不要把他当作什么高官，你是在救他命，那都是常人这儿的工作而已。他们今天叫他干了，他是官，他们明天不叫他干了，他也就啥也不是了。所以渡人救人是不看这些的。我一下明白了，我应理直气壮唱主角。
神韵艺术天阵，于鼓声隆隆之中，神韵大幕徐徐拉开，一种气势有如天风海雨逼面而来。眼前黄云横阵，旌旗蔽空，手裹唐巾，手持善盾的大唐将士陈列于天地之间，威临浩荡，俨然神将。我今日得见了乐舞唐阵的天策之威，且不论皮鼓动地，天降威仪，只一望天幕之上，兵阵之臣便已骇心动目，肃然叹曰：此兵之为气，凛然至正，通天彻地。竟也让我恍然看见了14年前的那一幕，法轮功学员以万人之众现身于中南海前，如天阵之开，而乾坤为正，此情此景宛然目前。不过数字对于杀人如麻的中共向来不具意义，所以中共蜷缩在中南海内瑟瑟发抖，倒并非因对面而立着一万人或两万人，而是他们竟然听不到来自对面的任何声音。上万之众静如止水，没有口号，没有喧哗，无甚无怒无怨无悔，彼无声之声如大音希声，震动十方。恰如此刻天幕之上，万人金甲骨皮中， 偕贡能不忘气而丧胆。接下来的琵琶一声如裂帛，又将我之食神唤回神韵之场。舞台之上，大唐天策之将英姿神武，受盾腾拿，重蹈秦王破阵之乐，再鼓太宗七德之风。疾风之神变，为鞭为弩，为舟为车，为修为皮，而其表现时阵相接，莫测无穷者，则正如孙子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想来这也正是中共恐惧的另一原因，那就是他们发现对面的上万之众不仅是听不到的，甚至连看也看不懂。按中共之鬼谷术，无论运动与人，无论有形无形，皆可化于某一类别以分而治之。所以中共一路杀来，革富农之命，革资本家之命，革知识分子之命，亦可革文化之命，革封建之命。而毛摩所谓联合 95% 之多数，更是被中共奉为迫害 5% 之少数的九阴真经。而425这一天，对面而立的上万之众，有官员，有军人，有教授，有商人，有农民，有工人，有学生，有老有少，不同民族，各种背景，四面聚之而来，八方散之而去。中共的大脑竟也一时短路，实不知应将这上万人如何归之、化之、分之、治之。更何况这上万之众的身后还有其所代表的万万之众法轮功学员，他们分布宇宙，如沙如线，无处不在。于是中共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如狮如蚁，混入法轮功学员之中，伺机而动，却发现他们中有敦厚长者，有青年志士，有渊博学者，有善良农妇，而彼此交流无非于真善忍三字真言之心得，如身心之健康，理想之树立，人生之真谛，科学之正见，彼此各有心正，却殊途同归，能出情入理而通达无碍。而中共对法轮功之构陷，立作百孔之川，于真善忍之诋毁，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也恰如鼓之布阵，有如追师之力者，所以冲坚毁锐；有如游龙之接者，所以循环无穷；有如余力之沉者，所以坚密无漏；有如飘风之散者，所以出神入化。其阵十变，其气一也，分工有胜，要在绝阵取将，无坚不摧。而神韵唐阵之为五五最殊胜威仪处，乃有金铁之臣，却无杀戮之报，以乾坤至正至大至刚至气，荡灭妖分。古人论兵以剑比阵，剑者服之不用，若无锋之剑而用，则所向披靡。恰如法轮功学员今日之所为，坚守真理，为此为大，正义所在，心无旁骛。而中共完全是自我陶醉似的唱着独角戏，面对那个他们要从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的敌人，根本就是一种自我设定，他吊诡鼓噪要战胜法轮功，而法轮功学员却根本就没有把他作为什么敌人。所谓大道无敌，正义心中无敌，若比无锋之剑，如为无形之阵，用则处处讥讽，神变莫测，正气所向，魔众披靡。而中共之穷凶极恶，图见取死之道，更何堪与敌。一谈直请，425已过去14年，14年之后今日，法轮大法红传全球114国，修者已众，转法轮被译为30余种文字，而神韵之初弘扬真善忍之精神，天下莫不尊之中华正素之所在，而普世价值之归旨。 今日观乐舞堂阵，势如万马并雾，千车争逐，风云为变，天地异色，乃知灵烟武陵之犹在，而山河再殿之可待，是以大齐而赞曰：胡为呼来哉？秦王猛士持虎盾，风云叱咤战九垓，移风长蛇走金殿，挥戈鹤翼下蓬莱，皮鼓动地阴雷滚，龙旗角海天震开。胡为呼来哉？秦王猛士金甲胄，洞照十方明光凯，一顾九幽妖气散，再顾太白独月来，血染地脉玄黄色，气射江心森皑皑。胡为呼来哉？秦王猛士皆神将，足蹈七德五徘徊，一举开膛知九土，再举灭共知祸胎，灵烟武陵震天域，捷报子爵坐莲台。胡为呼来哉？秦王猛士大唐镇，机锋神变不可猜，为车为弩又为剑，为修为皮复为来，千骑之初成大命，洒下天罗赤秋哀。胡为呼来哉？呼吸如野马之往，汗漫若飘风之来，奋呼六合竞妖分，裂隙八言荡昏哀。尔知唐镇开天地，重整乾纲正三才。
商父亲楚积年玉璧，严惩奸诈玉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天赵州临城县在今河北省西南部抓住了几个强盗，县令商父人民把这些强盗过堂一遍后，就交给玉立监押起来听候传审。这玉立十分奸诈，一贯贪赃，对玩弄玉璧十分纯熟，多次敲诈犯人，得到了不少好处。今天这个奸诈的玉立见这几个强盗衣衫不整，又都无家室，没有油水可榨，就叫出道手说：你懂得监牢的规矩吗？现在竟如此大模大样，大概不想活命了。道手连忙说：不是我们不孝敬老爷，而是我们的东西都被没收入官府了，老爷要怎样我们听候吩咐就是。玉立见道手很快就范，说：你在下次审讯时要供认本城某某等十多人也参与抢劫，坐地分赃，这些人被牵连后必定害怕，会来行贿求情，你们自有好处。玉立还嘱咐道手要把这十多人的姓名背熟，不可弄错。玉立布置妥当，就禀报县令商父，说是据某道手的招供，某件抢劫案的案犯还有本城某某等十余人。商父立即提审那道手，道手把这十多人的姓名背得滚瓜烂熟，说得十分流利。商父心想，初审时他为什么不露一丝口风，而隔了几天却又这样和盘托出呢？这十几个人之中有一两家还是商父所知道的临城望族，家境十分富有，他们怎会参与抢劫呢？但是商父还是吩咐那个玉立道：你去把这些人都抓来，一定要在三天内拘集，过期或走漏了消息唯你试问。第三天一早，玉立如期将这十多人拘捕到衙。原来这十多人都是富家豪门子弟，一个个服饰整齐华丽，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们抓来，因而十分气愤。商父就命那玉立避开，另派一亲信去监狱把那抢劫案中的道手和其他案犯都传来，要他们当面指认这十多人的姓名。首犯和其他的盗犯们哪里认得那十多人，个个面面相觑，谁都叫不出他们的姓名来。 商妇喝问那盗手道：“你能背出他们的姓名，又说是你们的同伙，怎么会一个都指认不出来？”盗手无话可说，只好供出是玉立唆使的，企图诬告图财。商妇立即释放了这些子弟，清除了积年玉璧，严惩了奸诈玉立。出自《过庭录》。
从未见过这样的法官。清朝时，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知县许志素因为政廉明而被人称道。有一天，有个武生也叫武秀才，揪住一个乡下人来到县衙门评理，说：“我在街上走得好好的，这个乡巴佬单分不知避让，把我衣裳给碰脏了。”许知县听了诉讼后，就假意对乡下人拍桌子喝道：“你是个乡下百姓，来到城里，怎可把相公的衣服弄污？理该重罚，绝不宽待。”乡人很是害怕，只得苦苦地哀求。但是许志心中却觉得这武生未免小题大做，人家不小心碰脏了你一点衣服，你还特地拉他来见官，显然是耍自己的威风，欺侮乡人。这回我得杀杀你这个武生的威风，告诫于你。许知县就对乡人喝道：“还不向相公扣100个响头，扣完我即放了你。”乡人老实，哪有不依，就请武生朝南坐着，自己扣起头来。许知县还叫差役站在一旁数数，当差役数到70带铃，那武生正得意洋洋的时候，许志突然喊停，问武生道：“我也太糊涂了，忘了问你相公是文生还是武生。”武生回答道：“我是武生。”许知县道：“这就弄错了，文生规定叩头100，武生只需扣50，那乡下人给你扣多头了，你该还扣乡人20。于是又让乡人难做，要武生跪下叩头。武生愤怒，不肯给乡人叩头。许知县就命2名差役将武生强按在地，说：“你现在是武秀才，应该知道民为邦本，你却傲视乡民，不忍小忿，将来如果你当了武官大人，百姓还有活路吗？今日罚你叩头，以警未来勿得虐民。古贤云：‘富民乃富国，何忍富之？欺人即欺天，岂可欺乎？’当即要他向乡人叩头20下。”武生听完许知县的训诫，心有所悔，便即叩头完毕。乡人称谢不迭，武生羞愧而去。这事很快传开，人们皆大笑乐，讲从来没见过有这样的好法官。出自《明斋小食》。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